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。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，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十二，作者金满楼。正当隆裕太后叹气的时候，内侍太监又送来一份电报，这不看则罢，一看几乎是魂飞天外。这哪是什么电报啊，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。隆裕太后尚未来得及看电报的内容，倒是先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人的名字，心里已知大事不好。原来这份电报是前线的北洋各将领联名发来的，大概内容是：如今全局危迫，四面楚歌，暗杀党遍布都内，稍疏防范，祸变极生，两宫已陷于危险之地，共和制度浩浩汤汤，原已置君于尧舜，正民于水火，事至今日，唯有抚养民意，为皇太后皇上求一富贵尊荣，也使四万万人免受战火，死于非命。三年以来，皇族之败坏大局最是难数，现有一二王宫仍行阻挠，以致恩旨不颁，万民受困。皇上欲求以安抚尊荣之典，四万万人欲求以生活之路而不见许。瑞等不忍宇内由此败类，仅率全军将士入京，与王公痛陈厉害，挥泪登车，冒死上达。这电报的最后一句简直就是杀气腾腾啊，要是这北洋军回师北京，这清廷上下哪里还有活路。所谓养兵千日，一日反噬，这下可真是彻底的完了。隆裕太后看了这个瑞字，岂不是武汉前线第一军的统治官段祺瑞？在他的后面还排着一大串的名字，什么姜桂提、倪嗣冲、何宗廉、段芝贵、曹锟、王占元、李纯、鲍贵卿、徐树铮等等，一股脑的有四五十人，个个都是北洋军的统兵大员。隆裕太后看到这儿不免打了个寒颤，渐渐迷糊了起来，口里直说，这该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呀。恰好这时太子太保世绪赶了过来，他见隆裕太后已是六神无主，只得奏道，皇太后心焦也无甚用处，事到如今也只有请袁世凯去与南方的革命党议一议，看如何个优待条件法子。隆裕太后抹了抹脸上的泪，带着哭腔道，国家这些年费了多少金银，谁想到却养成了这般虎狼之师，我倒不如像先帝爷一样早死了干净啊。话虽这么说，隆裕太后在走投无路之下也只得同意退位，并请袁世凯入宫商议。袁世凯听说隆裕太后已经答应退位，立刻忘了革命党给他留下的伤势，随后便喜滋滋地入得宫来。等袁世凯见了隆裕太后，他还要故作不忍说，事关重大，还请进知王公商议后再行定夺的妥当。这不说则罢，一说到这痛处，隆裕太后忍不住又掉眼泪。现在还说什么进知王公啊，一个个早就跑没影了。摄政王载沣倒是留在京城没走， 可叫他来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话说到这份上，袁世凯也就不再谦让。他拿着早已拟好的优待条件文书给隆裕太后看过后，便径直出宫发电报去了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再说革命党这边，这时也在南京组织了一个临时参议院。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到，大家姑且搁置了其他议题，专心致志地审查这份清帝退位文书。刚一打开，电报的抬头上便写着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几个大字儿。众人见后立刻一片哗然，说这清帝退位，清室已亡，还扯什么大不大的，就是优礼二字也属不妥。一个议员插嘴道，直接改成清帝退位只优待条件，岂不方便？众人听后拍手称好，便命书记员令旨记上。待看到第一款，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，国民对于大清皇帝各致尊崇敬礼，与各国君主相等。这众人读后更是大笑，说清帝既已退位，我等国民还去尊崇他作甚？不如直接改成清帝退位后保留尊号，代以外国君主之礼即可。电报稿的第二款，大清皇帝岁用，每岁至少不得短于400万两，永不得减额，如有特别大典，经费由民国担任。对于此款，众议员倒无甚意见，只是将400万两改成400万元，将特别大典一条删去。第三款则写着大内宫殿或颐和园由大清皇帝随意居住，宫内侍卫护卫官兵照常留用。一看到这条，众议员马上跳了起来，说既然已经退位，怎能再在宫禁中居住？难道上要做个万年皇帝不成？一个议员接口道，何不让他搬到颐和园居住？另一个议员则反驳道，颐和园规模宏大，耗费巨资所修建，岂不便宜了他？一群人在争吵间，一老成稳重的议员道，既然清帝已经答应逊位，倒也不可过于逼迫，稍给他留点颜面为妥。众议员一想也是，便改成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，日后移居颐和园，侍卫照常留用。接着便是第四款，宗庙陵寝永远奉祀，由民国妥善保护，并设守卫官兵，如遇大清皇帝宫夜陵寝，沿途所需费用由民国担任。议员们大摇其头说，清室的宗庙陵寝由民国保护倒无不可，毕竟明朝陵寝也曾得到清室保卫，可以同等对待。但若是废帝时常去拜谒陵寝，岂不耗资？不可不可。于是便将此款改成清帝逊位后，其宗庙陵寝由民国妥善保护。待看到第五款，德宗崇陵未完工程，如至静谨妥修，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，所有经费均由民国担任。对于这款，议员们倒无甚反对意见，不过稍改数字，大意仍旧同原文一般。原来崇陵工程此时正在修建中， 光绪皇帝的遗体尚未入土为安，而国民对光绪皇帝多抱同情之态度，想必议员也是如此。何况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尚且在位在世，国人为人做事也不好过于刻薄。第六款，宫中所有各项执事人员均由大清皇帝留用，对此议员们也颇为踌躇。常年在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，这些人又无从事其他工作之能力，倘若全部放出倒也是个麻烦。既然清帝愿意留用，倒无不可，反正是由清室开支。只是太监的阉割有违人道，不符合民主共和之精神，断不可再产生此等悲剧。于是议员们便让书记员改成，宫中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，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。这不经意间便将我国历史上沿袭上千年的丑陋制度彻底废止，功莫甚焉。第七款是关于清室财产的，说凡属大清皇帝原有之私产特别保护。议员们见清帝肯退位，保护其私产倒也不甚反对，不过将大清皇帝改成清帝逊位后，其原有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。待看到第八款，大清皇帝有大典礼，国民得以称庆，却引得议员们一片哗然，无人赞成。既然这大清皇帝已经退位，这有无典礼与国人有何相干？直接删去不提。最后一款，禁卫军名额奉饷仍如其旧。议员们原想，大清皇帝既然已经退位，禁卫军就当裁去，但这帮军人平时靠着军饷过活，一旦突然裁撤，恐怕会群起闹事，或者改行做了盗贼，倒也麻烦。经过斟酌后，这款被改成，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，其额属奉饷仍如其旧，算是将此事打发。待到全文拟定，南方参议会便将修改过的清帝退位条件发给了袁世凯。袁世凯接到电文也不反驳，只管将文书送到隆裕太后那审阅。隆裕太后见后不免又暗自伤心了一回，随后召集近之王公前来商议，不想叫了半天也就来醇亲王载沣几个人，其他的仍旧不见人影，就连老资格的庆亲王奕匡也都消失不见了，想必是存钱去了。而来的人呢，其实也无可商议，不过说些皇室经费每年400万元断不能少，皇帝尊号相承不替需要加入之类的废话。可悲的是，亲贵们提出的相承不替四字也难以加入。南方回电对此坚决反对，隆裕太后又怕因此而决裂，只得取消这个提议，让袁世凯赶紧回电议妥。袁世凯细瞧了电文数遍，觉得逊位二字颇有伤清室体面，于是命人将电报上的逊字给改成了辞字。终究还是老袁的面子大，南方对此却无意见，好歹为清室争得了一个字儿，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公元1912年2月12日，也就是宣统三年的12月25日，养心殿里举行了清王朝，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觐仪式。这一次，袁世凯照旧称病不入朝，只是委派了外交大臣胡维德作为自己的代表，让他领着民政大臣赵秉钧、陆军大臣王士珍、海军大臣谭学恒、司法大臣沈家本、邮船大臣梁士仪、杜支大臣邵英、工商大臣西燕、礼藩大臣达寿等前去朝见。这些大臣也可以说是清王朝的最后一班大臣。这一天仍旧像往常一样，头戴零顶，衣冠楚楚，冠带一新。他们一大早就来到乾清宫东南角上的廊子里候旨，个人表情颇有不同。胡维德、赵秉钧、梁士仪三个人平静之中略带喜色，似乎急不可待，而邵英、西燕、达寿三人面有愤色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王士珍和谭学恒两人一副怅然若失的模样，仿佛在为得而复失的高级职位而惋惜着。而司法大臣沈家本表情冷漠，似乎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儿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。这时，一个小太监的通报声打破了尴尬的沉默：“太后已到，请各位大臣上殿。”大臣们听后纷纷起身，他们习惯性地整了整冠帽朝服，随后由胡维德领着一起向养心殿走去。只见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的引领下牵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进了殿，慢慢地走向了宝座。因为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朝见，也就不按以前的规矩，隆裕太后也不用垂帘，大臣们也不必向皇帝三叩九拜，只是由胡维德领着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三鞠躬，就算是给太后和皇上行大礼了。待隆裕太后和小皇帝在宝座上坐定后，胡维德上前启奏：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因病不能上朝，特委托臣等前来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。隆裕太后听后点点头说：袁世凯为国家鞠躬尽瘁，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，他能为皇室争取到如此的优待条件，也实在不容易。今天我就按照南北议和的条件颁布诏书，实行退位，让袁世凯去做好善后事宜吧。说到退位二字，隆裕太后还是忍不住眼圈一红，几乎又要掉下泪来。好在这时御前太监将早已准备好的退位诏书捧之御案，隆裕太后拿起诏书看了数行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她也顾不得太后的体面，终于当众抽泣起来。隆裕太后满怀悲痛，心想祖宗这260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，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？看到这里，底下的大臣们也被感染，好几个人开始用朝服的袖子抹泪。作为领班大臣的胡维德干哭了几声，见大家老这么惺惺作态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只好假装哽咽地对已经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说：太后，如今大局已经如此，还望太后保重。太后您英明睿智，顾全天下百姓，保全皇室上下，臣等深感太后恩德，一定不会辜负太后和百姓的期望。 如今优待条件已定，还请太后您放宽心，安心退养。隆裕太后听到这儿，反而哭得更加伤心了。她将退位诏书紧紧地攥在手里，泪珠几乎就要把诏书给打湿。赵秉钧几个人见了，不免有点着急，他们连连向胡维德使眼色，让他赶紧地把诏书要回来。胡维德也很是为难，只得用眼神一个劲儿地瞟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和内务府大臣史绪，想请这两位资深大臣想想法子。可这两位对南北议和一向就持反对意见，他俩非但不肯出头，反而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。这时胡维德想起他袖里还有一份南方议和代表武廷芳发来的电报，于是急忙从袖中取出，故作惊慌地奏道：太后您先别哭，我这里还有南方革命党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文，要向太后奏报。隆裕太后一听革命党这仨字儿，忍不住又打了个冷战，慌忙止住哭声。她带着哭腔问：电报里说什么呀？是不是革命党又要变卦了？胡维德见革命党起了作用，他心里一乐，便故作镇静展开电报念道：万吉，南方武廷芳代表电，今日经参议院同意，如15日下午12点之前清帝不逊位，则收回优待条件，此部急转北京。隆裕太后听后也顾不上抹泪了，便慌忙地将退位诏书交出，命世绪和徐世昌赶紧用玉玺用印，生怕晚了真的要收回优待条件。等盖好印后，胡维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，念完诏书以后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便宣告结束。胡维德拿着诏书，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，随后便退出殿外，从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。隆裕太后愣愣地看着这些人走出殿外，而身边的小皇帝溥仪仍旧像往常一样懵懵懂懂的，他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等大家都走了以后，溥仪便也要急着跳下宝座，想走出这座阴森的大殿出去玩耍。隆裕太后见后急忙将小皇帝抱下，不料刚才哭得过于伤心，两人差点摔倒在地，好在太监们急忙赶过来扶住。在太监们的扶掩下，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随后怆然回宫。千秋万代终是梦，俱往矣，换了人间。清朝268年，入关以后，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，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。莫非也是天数所致？
我很喜欢琳达的文章，像我这样的人多吗？
用布谷关注琳达，所有听众对琳达文章的点评第一时间送到你的面前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